巨纳空行母。岁月悠悠，在石渠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六年苦行求学生活，因恩师托嘎如意宝色身已入寂灭，法王返回了洛若寺，当时刚满24岁。他的归来给整个寺庙带来了空前的朝气，人们个个笑逐颜开，欢喜之情露于言表，为他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坐床典礼。自此法王开始住持该寺，广传法轮。一日，法王面前来了一位名叫法界母的芳龄少女，她妩媚婀娜，典雅秀丽，冰肌玉骨，宛如出水芙蓉般亭亭玉立，真可称得上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她毫未修饰，却给人一种自然清新、纯净高雅的感觉，言谈举止落落大方。他款言温语地对法王说，我是巨象的空行母，您我二人有宿世的缘分，若能结为伉俪，一定会对弘法利众事业大有利益。法王暗自沉思，本来巨象的明妃对远离世间八法的密宗大持名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正如《威猛根本序》中所说，一切幻化中女幻最殊胜。然而在如今五浊恶世中，许多无有任何修正功德的凡夫人以密宗为借口，完全以自相贪心、自意妄行双运，严重地玷污了三界。为了抵制这种弊端，我应以清净的比丘形象弘扬显密正法。想到这里便毅然地拒绝了。法界空行母在寺院住了两三天，想方设法说服法王改变初衷，可法王却始终心坚意决，对他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十分冷淡。最后看来已无法使他回心转意，他便无可奈何地说，既然你意已决，不留丝毫余地，我也不再勉强，但是日后你也许会后悔。说完便姗姗离去了。后来他将此事经过原原本本地向罗珠上师陈述了。罗珠上师听后伤感地说，藏人的福报实在太浅薄了，你此番断然拒绝接纳空行母，对你将来的事业，尤其是开掘福藏方面会有很大影响。不过你今后常诵空行母咒，在僧众中多讲双运降福赞，晚年时也会眷属云集，事业广大。这时你可广传全知无垢光尊者麦彭仁波切的著作。听了这话，他沉默不语。罗珠上师之所以如此惋惜，是因为莲花生大士曾亲口授记，彼26、7岁时有位巨象空行母，名为甘露法界母，百般劝请皆伉俪，若能欣然接受彼，则可顺利而开启五大甚深福藏门，遣除藏地动荡难，璀璨之日高升起，人们享受无比乐。当时受祭的时间已到，但因藏地的人们福报有限，法王一口回绝了接纳巨象明妃，否则雪域不至于遭受那样惨无人道的战乱。
枪声中的讲经。法王26岁时 由于众生的共业所感，藏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战乱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人心惶惶。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，神圣的佛教遭遇了灭顶之灾，令人发指。寺宇不是被封，就是遭毁。持教的高僧大德，有的去入涅槃，有的身陷囹圄，有的满怀凄楚之情，隐泣含泪，诀别故土，侨居海外。佛法兴盛的人间净土，藏地雪域遭受了惨绝人寰的灾难。放眼望去，尸山血海，疮痍满目，惨不忍睹。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哪里还能讲经说法呀？很难令人想象，就在施宝境处，法王搭起茅棚建立道场，周围驻扎着许多军营，但他每天坚持为60多位眷属传讲七宝藏为主的显密法要。雪山雄狮般的岩石作为他们坚固的堡垒，郁郁葱葱的森林作为他们的屏障，战火冲天，硝烟弥漫，枪声不断，有时子弹落在身边，有时击在树上，使树叶七零八落。可是法王却神态自若，从容不迫地传讲佛法，就像达摩祖师入定一样，如如不动。坐下听法的弟子中却各不相同，有些颇有定力的人信心稳固，仿效上师凝神专注；有些三心二意的人则忐忑不安，心有余悸。极为奇妙的是，犹如河水般的军队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有时昼夜巡逻，却丝毫没有发现法王传法的场面。在此期间，一日梦境中，法王已幻化身往一同身吉祥山，于中央的莲花光明宫殿中与成千上万的空行持名众一起做会供，随后又去了西方金碧辉煌的无量宫，在那里见到了乌金莲花生大师，并面见了无数持名者。空行勇士们喜气洋洋，为欢迎他的到来载歌载舞，唱起悦耳动听的金刚歌，跳起轻盈明快的金刚舞。莲花生大师高度赞扬了他在枪林弹雨中讲经说法的壮举。如今我们五明佛学院最为广泛传唱的金刚歌音调，就是法王那一次在同色吉祥山听到的。
护法神的加持，形势日趋严重，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上级下令摧毁佛像，诽谤三宝，整天无休止地召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们心神不宁，有些意志薄弱的僧人经不住严刑拷打，百般侮辱，丧失了正念，脱下僧衣，穿上俗装，舍戒还俗，有些公然诽谤上师三宝。当时先后有800多名僧人舍戒还俗，在色达这块地盘上几乎找不到身着僧衣的出家人了。一天资琼批斗大会接近尾声时，一位领导声色俱厉地说，这些天的工作逐渐成效，许多出家人已改变立场，明天的会上晋美彭措必须当众发言，公开指责出家人的过失，如果言辞不当，哼，那就等着瞧吧。口气之硬令人不寒而栗，在场的许多人吓得瑟瑟发抖，法王却泰然自若。回到住处，他默默沉思，如果不按他们的意图去做，生命就会危险。当然哪怕舍弃生命，也绝不能做有损三宝之事。 说有辱三宝之语。他开始做石子祈祷护法神。到了后半夜，他觉得脸肿起来了。清晨唤来一人，那人一见法王吓了一跳。法王问他，我的脸肿得怎么样？他说，您的脸肿得十分厉害，眼睛成了一条缝，简直认不出来是您了。
很好，你去叫领导来看。
不一会儿，一位身穿制服、趾高气扬的干部走进法王的居室，一看吓得目瞪口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怎么会病成这样了呢？赶快派人把他送回家乡。就这样，法王相安无事了。每次出现这类情况时，法王就祈祷格萨尔王为主的护法神，脸就会浮肿，面目全非，所以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诽谤三宝的话。法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，在那样的非常时期，我能够不违誓言，也是依靠格萨尔王密主佛母为主护法神的加持，才得以化险为夷。尤其一记佛母护法神不离左右，随叫随到。在当时，不用说讲经说法，就是藏有经书，手拿念珠转经轮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也会在劫难逃。一次，一些官员通过卑鄙伎俩，从一位弟子手中弄到了法王所造的格萨尔王护法仪轨，他们如获至宝，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据了。还没等他们开始行动时，那本书竟然不翼而飞，奇迹般地回到了法王的书架里，他们的阴谋又未得逞。这也是护法神的加持。
免受淋雨之难，整个雪域凄风苦雨，不见天日。为业力所牵，身不由己的那一伙人，气焰更加嚣张，尤其对佛教徒的迫害更是日甚一日。在燃锅地方一次场面十分激烈的大会上，那些执事人员用烧得通红的烙铁印在佛教徒的身上，皮肉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，他们被烫得惨叫不止，疼得死去活来，甚至昏倒在地。有些人的头被按在熊熊的烈火中，有的人被迫手持屠刀宰杀牦牛，有的人被和疯狗捆在一起，种种惨状无法描述，真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如果有人身着红黄色僧衣，一经被他们知晓，就立即逮捕入狱，更何况说穿着袈裟呢？可是法王却一直将袈裟披在外衣里面。有一个品行极其恶劣之徒，专横跋扈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人们对他恨之入骨。一天，他不怀好意地来到法王面前，贼眉鼠眼地在法王身上打量，结果发现了披在里面的袈裟。他不禁喜形于色，心里暗自得意，这次我可以飞黄腾达了。他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地跑到上级领导面前，唾心飞溅，添枝加叶地汇报了此事。上级立刻召开紧急会议，准备讨论追查此事。会上，这位痴心妄想的人舔胸叠肚地坐在那里，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以前所做的不可告人的卑鄙勾当 全部败露，弄巧成拙，他自己罪有应得，锒铛入狱。这真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另有一位官员对法王一职颇为不满，总想找茬陷害法王。一日，他大腹便便地来到洛若寺，阴阳怪气地对法王说：“静美彭措，你还是很有本事呀，居然没有受到一点皮肉之苦。但你不要得意得太早了，今天你必须清清楚楚地说，佛教是迷信，我舍弃三宝，不然的话，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”法王不卑不亢，直言正色地说：“要想让我说这句话，是比登天还难。佛教完全是正信，我不可能舍弃三宝。”他暴跳如雷，大声吼道：“好啊，你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口出此言，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。”法王平静而威严地说：“即使命不要，我也绝不会舍弃三宝。”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用手指着法王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三天后看看你是悲惨地坐在监狱里，还是安稳地坐在这里。”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在返回色达的途中，他酒瘾大发，坐下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。由于饮酒过量，他已烂醉如泥，但仍然不停地喝，最后口吐鲜血，一命呜呼了。因恶心迫害圣者，也许他在三天内真正的在地狱里受苦了。又有一次，有人发现法王家藏有佛经，并且还在秘密修持佛法，便向上级报告了。有关人员听到此事后，马上挑选精兵强将，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前来逮捕法王。他们自以为这次定会稳操胜券，来到了法王的住处觉伊拉卡地方，只看见帐篷迁走的遗迹。他们四处搜寻也未见法王，只好狼狈地回去了。后来他们得知法王从来未曾离开那里，大为吃惊，有些惶恐不安，再不敢轻举妄动找法王的麻烦，言行也略有收敛。色达县当年了解此事始末的有些老干部，如今谈起此事仍然颇觉蹊跷，甚感稀有。
梦中的云游，一般的凡夫人处于醒觉状态中也是妄念纷飞，境界迷乱，更不用说酣睡的梦境中了。而真正彻底证悟大圆满的高僧大德却迥然不同，尽管在显现上也有醒觉与睡眠的区别，但实际上他们始终处于通彻光明的境界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梦与醒无有任何差别。公元1970年9月14日，上师法王如意宝在光明梦境中见到了伏藏大师绕那朗巴。大师面带微笑地对他说：“那次您与格萨尔王会面的情景应当如实写出来，使大家同沾法益。而且当时尼琼空行母唱的金刚歌有殊胜的加持力，谁人吟唱
都会受益匪浅。后来法王就将那一次不同寻常的云游过程写下载于作品中，现在从中将此片段摘取出来与大家共享法乐。1969年7月25日，我开始修格萨尔王上师瑜伽法，连续修了数日，就在第七天黎明的时候进入了梦光明境界中。我来到一座由各种珍宝组成的惬意宫殿门前，这时面前出现一位十分可爱的妙龄少女，她面如桃李，眉如弯月，皓齿明眸，身上穿着紫红色的普鲁，佩戴着藏族颇具特色的九眼天珠、珊瑚等玲珑饰品，完全是一副康巴女子的打扮。她一见我就走过来，高兴地拉着我的手，笑盈盈地说：我亲密的挚友，你来到这里我真是欢喜，我是尼琼，你认出我了吗？我们一起到父亲丹玛那里去吧。说完便牵着我的手向前走，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，尼琼讲起话来娓娓动听，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物前。走进去，室内宽敞明亮，正中坐着一位鹤发童颜、精神矍铄的老者，他双目灼灼有光，身穿黑面高皮藏装。他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利剑，从剑鞘中豁地抽出那把锋利的宝剑，火星迸射，四处飞溅。我一见这位老者，心中就感觉到他是丹玛大臣，我异常兴奋，把头埋在他的怀里，抑制不住溢出泪水。他抚摸着我的头，慈祥地说：我的爱子，现在我们一同前去三世诸佛总集之像格萨尔王那里吧。随后我们三人来到了另一处红水晶所成的无量宫殿，里面陈设着许许多多金函佛像，并且有各种各样的资具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格萨尔王坐在层层叠叠的柔软坐垫上，容光焕发，右手在空中挥舞着五彩飘带严饰的五股金刚杵，左手托着熠熠发光的蓝色如意宝珠，身披半月形披风，十分威严。我升起了无比信心，上前礼拜后将头靠在他的膝盖上，恭敬地说：大圣者，愿您身与意的一切功德全部融入我的心相续中，加持我完成广大的弘法利生事业。格萨尔王微笑点头，之后将金刚杵摇在空中，口诵七句祈祷文：哄乌金刹土西北隅，莲净花胚枝蕊上，昔有殊胜成就者，世称名号莲花生。空行眷属众围绕，我随汝尊而修持，为赐加持起降临。诵完之后又接着说：汝今降临此圣处，授予弟子四冠顶，赐予共不共西地。随即把五股金刚杵放在我的头上，顿时间我的一切庸俗分别念全部消融于法界中，现前了明空大光明。此时丹玛大臣在一块四方形的藏毯上正襟危坐，贡品自然出现在面前，众人一起做会供。尼琼展开妙音歌喉，唱了一首悦耳动听的金刚歌，余音袅袅绕梁三日。歌毕，他柔声地对我说：我们走吧。我俩准备回来，这时我从梦中醒来了。尼琼空行母当时所唱的金刚歌 如今也完整地载在法王的著作中。
大悲的本色。在那样的乱世凶年，人们不仅在精神上遭受了难以堪忍的严重摧残，而且生活上也是朝不保夕，十分窘迫。更为悲惨的是，此起彼伏的饥荒接踵而至，频繁发生，百姓叫苦连天，活活饿死的现象随处可见，哀鸿遍野，凄凄楚楚，悲悲惨惨，整个藏地真的成了恶鬼世界一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饥饿逼迫的人们以残杀旁生维持生计，生灵无形中被杀害的更是数不胜数。这时有些佛教徒也麻木不仁地杀生了，而法王却从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众生。正如萨迦班智达所说，智者无论再济穷，绝不迈步愚者道，犹如燕子虽口渴，绝不吸饮落地水。在当时，能保持高尚行为的人极为罕见。法王说过，在那样的危难时期，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杀生、偷盗等非法行，如果有迫在眉睫的需要，就修财神法，结果所需之物轻而易举，自然获得。有时修摄生术，连续十几日不用进饮食。当然在天下太平时，能够恪守准则，依法修行并不困难，但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始终若一的慈爱友情，实在难能可贵。这不禁令我想起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的警句。他老人家教诫弟子应慈爱众生时说，我从小到现在从未故意杀害过众生，但有两次也许是无意中造成了两个生命伤亡。那还是很小的时候，一天我躺在帐篷里睡觉，一只小羊羔非要和我一起睡，我顺手把它扔到了外面，没过几天它就死了，我为此非常伤心。另有一次，两只山羊争斗不休，为了制止它们的搏斗，我拿一根木棒将它们分开，不慎击伤了一只山羊，后来它也死了。这两次我怀疑伤害了众生，但丝毫没有伤害它们的意乐。此外，我一生中对众生是极为慈爱的，并且尽己所能进行放生。不用说亲手杀生，甚至眼见别人杀生也是心如刀绞，如割自身。每当看到有人击打恶狗等旁生时，法王就会流着泪说，这些众生无始以来都曾做过我们的母亲，他们由于恶业所感，如今转为旁生，已经这样悲惨可怜，你们还竟然忍心打他们，真不如打我。一次法王看见有人打狗，生起了强烈的悲悯之情，视线生病。另有一件法王疑独于自身救护弟子的实例，一次一位叫根诺的喇嘛晚上熟睡时，一条毒蛇钻进了他的被窝里，在他的脚上咬了两口，疼得他从梦中惊醒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蛇也被吓跑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法王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让人吹海螺，集中僧众为他念诵21度母中救脱蛇难的仪轨，同时他也用了一些其他疗法，却没有明显的效果，于是一筹莫展。法王慈爱地说，看看再有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次日根洛喇嘛醒来后，觉得脚一点也不痛了，他感到十分奇怪，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？他坐起来打开看，脚上的伤全然消失，没有留下丝毫痕迹，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。 可是法王的右脚却肿得很高，正是在根洛喇嘛被蛇咬的位置上，并且也有毒蛇咬的痕迹。就这样连续病了15天。大家都知道法王是将根洛喇嘛的毒伤转移到自身代受痛苦。你可曾见过猫和老鼠共同嬉戏的情景吗？真正具有慈悲仁爱之心，可以令天地为之所动。就像无著菩萨的传记中所载的那样，法王的身边生活着许多不共戴天、水火不容的动物，如毒蛇和黄鼠狼朝夕相处，狗和山兔促膝谈心，山羊和豺狼形影不离，还有那只可爱忠实的小狗经常不顾生死拼命保护汉塔。完全是法王大慈大悲感化了这些互为天敌的动物，才使他们能够这般相互慈爱和睦共处。这也是精诚所至、精神未开的道理吧。